当我们有很宗教化的态度时，我们就很容易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如果行善比别人多，就一定比别人都要好。圣经教导我们为还不认识神的人祷告，理解他们，怜悯他们，常常关心他们的灵命成长。可是如果我们还是摆出那种宗教化的态度，我们就很难享受神的同在，与他相连。我们能从路加福音十八章仔细看看这种态度。我们都常常会被这种态度误导，因为有这种态度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有这种态度。可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刚认识神，开始要认真了解神的前几年，甚至到我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的态度跟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态度，需要改变。我没有特别针对任何人，或者你没有这种态度，你还是可以为你认识的人买这张 CD。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态度，神要使用我们就会很难。我们如果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神就能透过我们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请仔细听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不论是男人或女人，能够这么被神使用，又将所有的荣耀归神。因为我们一旦将荣耀归己，神就不会继续使用我们。我们常常忘记自己在神以外没有任何的良善，可是当我们与他相连接，常在他里面，透过他，我们能够成为一切的美善。这其实和我今早的信息有一点连续性。我们必须先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有一本安德鲁·穆雷写关于谦卑的书，我每一年都至少会读一遍。我第一次读完那本书的时候，我的人生完全改观了。我从来没有察觉过自己糟糕、令人讨厌、宗教化的态度。我渐渐开始了解，当我们很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就会亏待彼此。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和弱点，就觉得不耐烦，可是自己的缺点就都看不见。以前的我特别注重效率，所以常常会对做事比较慢的人很不耐烦。我过了好几年才终于领悟到，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能做的不见得每个人也都能做，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才有可能做成。神如果要我做事都很快很有效率的话，那是因为他有很多事要我做，所以才会那么装备我，让我能够回应他的呼召。可是不是每个人要做的都一样，所以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应该尖酸刻薄。你们当中还有几位记得昨晚的经文，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都应该学习审视我们内心的态度。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对那些深信自己行事公义的人，就是自以为是、合神心意，在神眼中看来无罪的，就因此藐视别人的这些人，说了一个比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都是透过基督的宝血而称义的。我们了解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是一份礼物的时候，就应该学会谦卑自己。圣经说，耶稣看到这个自以为是的义人，就看不起别人、藐视别人的人。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对宗教虔诚的人，一个是罪人。你甚至能把一个理解成浪子，另一个当成浪子的哥哥。法利赛人就是宗教虔诚的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我查过这个词，祷告的时候站着也是反映态度，这种态度会侵入你说话的方式、你的姿态，甚至你说话的腔调。哦，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宗教化的态度。 这种态度会使人变得虚伪，甚至连他们祷告的时候声音也会变。我还记得我以前去过一间教会，认识一个女人，对了，她人很好，可是她开始祷告的时候，哦，我的神呐、啊，听起来就很我一直都很难认同那种祷告，因为我一听到就会觉得啊，天哪，你到底在表演给谁看呢？是我呀，神啊，我爱你，你太美好了。法利赛人站着，我们都得小心，千万不要这个样子。他开始祷告之后，我们继续看十一节的下一段，他就开始自言自语的祷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在和神说话。他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在炫耀自己。这里会不会有人在集体祷告的时候，就会特别在乎别人听见你祷告时会有的反应，甚至忘记你其实是在向神祷告？哇哦，各位，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愿意承认做过这种事吗？那个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你可能想谁会这么祷告，当然我们大多数不会真这么说。不过你知道，当我们真听见有人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骄傲地说，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哦，真的吗？如果神离开你够久的话，你绝对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不是吗？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因为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一旦神的手离开了我们，即使只有几分钟，我们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了。因此当我们看见别人犯罪时，不应该批判他们，说我绝对不会。你能相信吗？你听说了吗？这就是自以为意的态度。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会欺骗人。他只看到别人做错的地方。也对了，税吏的确有罪，可是法利赛人就是没有发觉自己的态度在神的眼中看来比税吏的罪还要糟糕。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到有人犯罪时，我们那种自以为是论断别人罪的态度，可能会比别人所犯下的罪还要糟糕呢。我常常会自己检讨这种事，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把事情全部做好，哈哈，而我也很喜欢向别人指出他们做错的地方。这些经文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昨晚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读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把这些经文剪出来带在身上，带了好几年，每次我那种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我是被一个恶劣、墨守成规、尖酸刻薄的男人带大的，他很爱论断别人。我学了他很多的坏习惯，可是我自己也不想像他。今天就算我求你们了，如果你们有任何一点那种迹象，如果你爱论断人，如果你爱批评人，如果你会把自己看得比任何人都要高高在上，我当然知道我们都不会，我知道你们都会说，哦，我不是那样的呀。那么你会故意避开谁？你会排挤谁？你对谁会离得远远的？你怎么对待有需要的人？如果有穷人 从市中心来这里参加教会，坐在你旁边，你会怎么反应？有些人不会有问题，有些人就会哦。像保罗·斯堪伦在牧会时也一样，他教会的人甚至对他说，我们不希望教会主动邀请人来这里。别忘记，耶稣是为罪人而来的，特别是那些诡诈的罪人。我们现代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漂漂亮亮的坐在这里做礼拜，听牧师讲到即使听得腻了，还是一直叫牧师继续喂养我们，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怀实际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得讨好我们，不然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天哪，那个牧师看到我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我还要再继续讲一点，我希望你们不会太介意。这里有谁会同意我所说的，就是神厌恶那种态度？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些吗？因为我刚刚读了一本跟这个话题有关的书。我告诉你，你如果不一直检验你自己，提醒自己的话，这种态度就会慢慢侵入你心里。常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读圣经，因为我必须花很多时间来保守自己的心良善正直。如果我的心是虚伪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对你们讲道，叫你们做一些我自己根本都不在乎的事了。我会读有关谦逊性的书，有关饶恕的书，有关浪子回头里面两个儿子的书，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变得像瞧不起人的大哥一样，就因为看到别人犯了罪就鄙视他。这种态度常会在我们不经意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法利赛人他祷告时站着，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诸如此类的鬼话。第十二节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我每次教会一开门就已经到了，我是招待员，我是领座员，我参加合唱团，我坐在牧师旁边。我告诉你，这些我都做过。以前我还觉得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事是在教会里服侍，好让我的名字能印在教会停车场，因为我是教会童工。我连座位上都有名字，前面第二排那里，没有人会抢我的座位，没有人会停我的车位。我办公室门上也有我的名字，我那时候真的是可怜又可悲，一团混乱。我甚至觉得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让别人觉得我很重要。我得跌倒，跌进人生的低谷，摔几次后才愿意说，神哪，改变我，让我成为你喜悦的样式。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垃圾。使徒保罗他也一样，他什么都有了，他是法利赛人的领袖，他受过那时候最高等的教育，他出生的家境也是当时最好的，他什么都是了，可他却说，直到现在这一切都不过是粪土而已。比起认识神，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能拯救我们，使我们靠他得重生，有新的生命，让我们祈求神赐我们谦卑的态度来服侍穷人，来关怀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不只是每个星期天来这里唱唱歌拍拍手后就走人，完全不会去主动关怀其他的人。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有个妇人，她来参加我的布道会已经有20多年了，而她告诉我说，她觉得我慢慢开始没有神的同在了，要为我祷告。因为她来听我讲道一直没有感到满足，她就向神祷告，问神是不是我生命中开始充满罪恶了，所以才会令他感到灵命上不满足。神回应他，对他说，你无法感到满足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饱了，你心里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容纳了，所以在你愿意去和别人分享我所赐给你的丰盛前，你无法再次感到满足。问题不是出在传道人身上，问题在于你听了道之后却没有付出行动。 不管你多么的喜欢某个人，如果你只会坐着听他们说话，听完后回家什么都不做，听他们讲到回家什么都不做，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得换教会了，因为你不会在灵性上得到满足了。他下一次来参加我布道会的时候，神给他完全换了一个态度。神说，这次你要去这个布道会，在享受受教导的同时，我要你去寻找任何你能够祝福的人。你钱带多一点，看看若有人没钱买书买 CD 的话，就帮他们买。假如你看到有人愁眉苦脸的话，就去关心他们，好好的鼓励他们。我们都应该要这样付出行动，千万不要只是我今天要去教会领受祝福了，然后希望牧师讲的道对我会有些帮助。你得开始为你上一次听牧师的讲道付出行动。阿门。我很希望看见别人成长，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们不好好根治自己，摆脱自己的那些坏毛病，那不论神为你做了什么，如果你内心还是没有改变，那都只会害了你。一棵树结了很多果实，可是根扎得不深，会怎么样？风暴一来，树就会被吹倒了。我们得在神以及他对我们的爱里深深地扎根。浪子的哥哥态度很差，其实我以前跟他很像。我们来看看经文，大概再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家还可以吗？浪子回头了，父亲二话不说马上为他办了一场盛宴，神非常喜欢派对的。你知道神喜欢开派对吗？可是宗教的人就不一样了，看到派对就不爽，因为他们一直都不快乐。我记得以前我老公就很爱玩，可是我担心的就只有工作，我得把事做完呢。我们去买菜的时候，他会带着小孩子玩，推着购物车到处跑。他很高，所以他会隔着走道把卫生纸或其他东西丢给我，隔着另一条走道，然后看着我发脾气。我那时候都快要气炸了，我就告诉他，嫁给你就像多了一个孩子。有一天他告诉我，乔斯拜托了，我玩一下有什么不好？我就回答说，我不是来这里玩的，我不是来店里玩的。你没看到购物单吗？你没看到我们的预算吗？我们有70块可以买菜，我得确定我们不会超支啊。我得喂饱孩子，找齐清单上的东西，放进推车里去付钱，放进后车厢，带回家收拾好。你看，我就像个法利赛人。我在家门后的态度真的很糟糕，可我一到教会，摇身一变，感谢主，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将赞美的祭带入神的殿中。一上车继续吵，一路吵回家。我可能会看见邻居犯错，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指出错误。哇哦！主啊，帮助我们。当浪子的哥哥还在田里工作时，派对就开始了。爸爸把肥嫩的牛犊杀了，把最好的戒指给他戴，最好的鞋子、最好的袍子都给小儿子了。父亲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因着小儿子对他说，父亲，我错了，求你再次的接受我，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派对就开始了。任何时候当你向神说，神啊，我一生任你用的时候，神真的就会为你开派对。你在生命中会再度感到从天而来的喜乐，你一决定放弃和神挣扎，那份喜乐就会回来了。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哦，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为了要迎接他回来，大儿子却生气，心中愤怒，对仆人说，我不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儿子啊，进来吧，来和我们一起庆祝吧。他对父亲说，你看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法利赛人特别会斤斤计较，他们总能知道你犯了多少错，他们却不会犯的错。他们一个礼拜祷告几个小时，每天读几篇经文都有算好，当然他们可能读的什么都忘了，可是他们知道读了多少经文。他们很会计较，你犯错的话，他们就会把你以前犯过所有的错搬出来给你看，因为他们都记得，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不会觉得他这么说很愚蠢吗？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要办派对随时都可以，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当你有法利赛人那样宗教化的态度时，你就无法享受神赐给你任何的美好，因为你太专注于看不起别人了。一直到我学习如何爱人之前，我都活得很不快乐。我服侍的事工规模很大，可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该如何来爱人和珍惜人，所以我不管做什么都不快乐。你得学会爱人、珍惜人之后，你才会为受到祝福的人感到高兴。当你能够和他们一起庆祝，当你因为神对他们的祝福而高兴，当你会为他们而高兴时，我们得好好向浪子学习，不要去学哥哥的坏榜样。我们必须天天向神祈求，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你喜悦的样式。我们不能一直说我比别人都要好一点点。求神将你生命中任何宗教化的态度除去，求他时时刻刻地保守你的心。我们得小心，不要只会论断批评人，然后告诉自己我是不会那样的，为活在罪恶中的人祷告，为那些还未认识神与神相连的人祷告，并且要记得，我们得学习为受到祝福的人感到喜乐。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你们，即使哥哥不愿意来参加派对，派对还是照办。我今天告诉你们，谁要为你们开派对，可是要不要去，还是得由你自己决定。阿们，阿们。我知道我的讲道比你们约尔牧师还要久一点，可是他告诉我说没关系。如果你还没让神进入你心里，我希望在你听到今天的故事之后能记得，神他敞开双手在等你回家，他不会论断你，不会批评你，我告诉你，你回到他那里，他就会给你开派对，神会将他一切最好的赐给你，你只需要让他使你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这里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将自己献给神，对了，你有去教会，可是你还没有将你的生命交给他，你还没有完全转离罪恶，将自己献给他。可能你已经想了好久，现在终于愿意和神建立关系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爱你。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为我而死。我相信你为我流出宝血。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你是永活的。 我要求你进入我生命中。我知道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耶稣，我现在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将自己献给你，我将我的一切交托给你，我将我的软弱交托给你。求你改变我的态度，让我在一切所想所做的都能荣耀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拯救了我。阿门。